第二个是黄同学的问题。
我的问题关于是说我们经常说到现代人的这种意义失落嘛，这个好像是挺公认的，西方或者说现代社会有一种就是大家觉得意义失落，而且这个意义失落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某种意义上生活非常的舒适嘛，那如果是只是舒适就 OK 了的话，那感觉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某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至少是西方社会，或者哪怕就我们今天也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可能是全人类这个有史以来最美好最好的时代。但是让大家觉得说很有问题的就在于说大家有一种普遍感觉意义失落嘛，所以才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什么西方国家很家庭忧郁的年轻人跑去什么 IS 去这什么去参加 IS 对吧等等这种。然后就是而且包括就是我们追问生活的意义啊，然后把这种有意义作为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然后把有意义作为重要的一个判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做的一个标准嘛，甚至可能还是终极的标准嘛。就比如说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你养孩子很辛苦对吧，你养孩子很辛苦，那人家就说你何苦啊对吧，这种说法其实现在也很常见了对吧，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想生孩子嘛。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回答对吧，就是说但是这很有意义啊，或者说你要是拿这个问题问我妈，她肯定会说比如说不这样子对吧，就不生孩子不是什么，那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对吧，那你就活着有什么意义啊，这种话是连我妈这种可能是毫没有任何哲学没有任何觉得这种想法和反思的人都会这么说的吗？也包括就是说比如说你问一个人说你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啊，那个可能他就会对你说是没有什么好处啊，但是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啊，所以这个意义就变成好像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好像甚至可以说就是除了那个就吃饱对吧，这个最基本的那个物质这个保障就能够吃饱穿暖能不之外，好像某种意义上最重要这个意义嘛。但是这个意义它究竟应该要怎么理解对吧，然后包括是有意义和没有意义这应该要怎么界定，说我就希望大家能不能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且最好是给一个有一点点，就我老是想让大家简单的说说，给出一个有点像定义或者之类的这种比较简洁，因为有时候简洁可能比较明确对吧，然后这个是一个嘛，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经常说有没有意义还跟一个事情有关，它跟意义感是有关系的吗？那就是说意义跟意义感它到底是什么关系，意义它是不是客观的吗？比如说我会产生这个疑惑是因为比如什么，比如说学校它经常会组织很多活动嘛，那这些活动学生都没什么热情也不想参加对吧，然后为什么他不想参加，你如果是问这个学生他是说没什么意义嘛对吧，但是组织这个这些的人他肯定觉得有意义嘛，或者他哪怕他觉得没意义他也可以说出一大堆意义嘛。那所以这个就看出就是说好像意义就是有一种意义感跟那个就是说意义的一个那种嘛。那再包括一个可能更实质性的就是比如说说到这个那些原教旨主义，就是有一些人嘛，他比如为一些我们觉得邪恶的东西，比如原教旨主义啊，比如这个纳粹主义啊，或比如什么 对，那就是那个神风突击队啊，神风特工队啦、啊，或者说是那些什么人肉炸弹啊这些。那这些我们会有某种意义上站在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我们可能觉得说他这么做很愚蠢，而且觉得很没意义吗？他是很虚妄，但是那个人做这件事情的人，他肯定他自己的那个感觉肯定是意义感爆棚的嘛，不然他怎么可能就是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去干那个事情，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说他的这个意义感是虚妄的吗？那他们的那个做法，他到底应不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明显他是感觉是意义感爆棚的嘛。那我们要怎么？如果我们说他是虚妄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一种意义感？它是不是虚妄？应该怎么看待一个意义？它就是要怎么看待？就是说一个意义，就是它。我们的那个感受跟他的那个整体的那个的关系嘛，其实这个问题还跟我下另一个问题其实也还连着嘛。比如说意义感对于意义明显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异化劳动啊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很没有意义感的活动嘛。你做的这个事情感觉超没意义感，对吧？你感受不到意义感，但是你说它没意义吗？那肯定不是啊，它实实在在生产出了那么多的这个工人吃、工人喝、工人用、工人那个，给我们带来无限好处的这些东西，很明显它是有意义的，对吧？但是它又让人感不到意义感，哎呀，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让我真的很纠结，所以我就想听大家的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呢。说问完了。
我瞎说吧，先说会儿，哈哈，因为我觉得我的意见不重要嘛。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意义，就是连着，一定是这样的嘛，连着当事人活出来的那种感受嘛，那种真切的感受嘛，对吧？一种感受。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小吴，就老年人啊，你这。那个小吴又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结婚，你这个人生还有啥意思啊？我觉得有意思啊，我觉得人生活得特别有意思啊。或者说一个邓小平老师说的大白话吧，意义是活出来的嘛，他意义是不是挖出来的？意义是活出来的嘛，对吧？
对，好的。老吴就说他觉得活着特别有意思嘛，很强烈的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啊。可以发现，有的人在可能在相同的处境下，有的人这种对意义的感受就非常强烈，有的就比较弱一点。那比较弱一点的原因可能就有很多嘛。但是我觉得至少说陈老师的想法也好，还是老吴刚才表达的意思也好，意义是用来感受的，这应该是可以明确的。我们可以去谈论意义，可以去研究意义，可以去追问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要去捕捉到意义或者收获意义，它的方式是通过感受。是通过感受的嘛？这个感受的话，是在你的生活实践当中，在那个合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才能够感受到的嘛。我觉得一方面是环境，一方面是你得为着这个收获，这个意义的收获有所准备。就很明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观念的阻碍的话，可能就会。对，某些意义你可能捕捉不到嘛，就比如说现在流行的这种对于资本家的批判，对于这种996的批判，对于工作本身的一个批判啊，这样的一种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思潮，那很可能如果说你被这种意识形态所蛊惑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你的任何一家公司的任何一个职位里面都很难感受到意义嘛。因为你会在这种意识形态下面去寻找各种各样支撑你的这个观念的证据嘛，而且不断的放大它，就哪怕说你明明在这个岗位上放成一个其他的人，他能够感受到意义的点， 比如说你被老板表扬了嘛，那你觉得哎，今天可能意义感会比去昨天要高哦，要充实很多。但是反而就是如果说脑袋里面都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那个人的话，可能反而会觉得哎，老板又在使什么坏？哎，老板是不是又想通过这种不花一分钱的方式让我鼓励我加班？其实不是夸我嘛，是想让我加更无偿的加更多的班嘛，等等的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阻碍你感受意义的一些观念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体验最强烈的。不过说回来，黄同学他想要的是一个比较简明的界定吧，就是对于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就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哲学的关键词嘛，或者说伦理学的一个关键词，它确实很难被界定。但是我是一直从就读了那个陈老师那个语言哲学之后，一直是从可理解的，可理解性这个角度来看待意义的。因为我记得在简明语言哲学里面，陈老师有提到意义本身和含义的这两个概念的一个相近性嘛。我记得当时我对于意义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从一种可理解的，就是从对行为者，就是对人自己，他对于他所从事的这件事情也好，对所处的这种关系也好，他的生活也好，他如果说在他那个地方是可理解的，可以说清楚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含义的，他的这个意味的，那我觉得对他来讲这个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什么情况下会某件事情会觉得没有意义。比如说最近的一个新闻吧，但我不知道这个新闻的真假，可能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真假且不论，就差不多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好像是县城的医生吧，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有一位病人，他那个病人出示了一张假的核酸证明，导致整个县，就这个医生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好像是手术吧，还是接诊了这个病人，但是这个病人因为是阳性，然后导致整个县城的疫情爆发了嘛，扩散了嘛，最后这个医生本人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这个惩处好像据说有包括一些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反正警察系统吧，政法系统吧，就是他有实施各种侮辱性的酷刑吧，就是侮辱性的这种盘问吧，导致他好像在同行面前丢了脸吧，好像是当众就是给他戴了什么手铐啊、脚镣什么的，还是怎么的，最后这个医生就自杀了嘛。这个好像这件事情还影响还挺大，他好像是膝下有一双双胞胎的姐妹吧，等等的吧，反正网上有各种这个新闻有这么个说法嘛。真实性且不论，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场景的话，最后他选择自杀，那我想他肯定是觉得人生确实已经到了灰暗到了极点吧，没有，确实感受不到什么意义。或者我可以说他无法理解自己的人生了嘛，因为他是一个好像因为作为医生吧，应该是这从2020年开始应该是都是挺辛苦的。他对自己应该是也是一个可能，如果这个故事属实的话，他对自己要求应该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人嘛。但是这种在同行面前就是被折辱的情况发生，我想他完全没办法。我们可以说他就是面子原因嘛，或者什么，或者尊严的原因嘛，但我想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是无法去理解了嘛。因为可能他在之前在这个行业里面，业行里面的是还是算是声名比较好的，但是出了这么档子事儿，被其他的同行就这么的 就这么出现在同行面前吗？那这个事情他是完全无法理解或者说完全无法接受的。嗯，因为正常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的情况是他可能就是在进了派出所，然后在派出所里面有正常的一个进行某个正常的程序，然后后面觉得是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嘛。啊，如果是确实认为他有罪啊，那就对他予以处罚，然后如果是没罪就释放，是吧？就这么一个过程，诶，我们常人大概还是能理解，在那种处境当中，嗯，这么办，这个事情这么办，诶，是正常的，是自然的。但是，嗯，如果是那样去处理，啊，像现在这样处理，那可能就是我觉得首先从一个嗯很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它是无法让人理解的。我想就从这个可理解性的角度来，我是现在是这么暂时这么想的哈。然后嗯，黄同学有提到了就是意义和意义感的关系是什么。嗯，对，意义感它可能更多的是在强调就是行为这个主体本身它对于意义的一个感受嘛。就是我们会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意义感不强嘛。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很少就是把意义感和其他的人，就是和我无关的人连在一起来说嘛。就是意义感的话，它可能是更多会跟着这个意义的感受的主体，或者这个就是这个意义感受的这个人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具体的区别，我觉得区别本身不是太大。但核心的关键在于说，意义是用来感受的嘛，就陈老师的原话，意义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论证和这个研究的嘛。对，就是这个。然后就是黄同学还有提到，就是这个现在有意义好像成了一个重要甚至是终极的评判一件事情不值不值得做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是蛮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语境嘛。就是比如说你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有人问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可能我们也会确实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是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处，但这个是很有意义嘛。就这个事情，我们说到这个场景下，我们说到这个意义的时候，通常就是跟好处没什么关系的嘛，就是一些非功利性的一些诉求，就比如说你每周都来读这个参加这个读书会，读点哲学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好处呢？啊，很可能我们就会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义。那我们说到这个有意义的时候，它确实很就是一种标准嘛，但它确实就成了一种值不值得做的一个标准。但我想这么去说的话，有一个问题，这是一种申辩嘛，就是我们是在一种申辩的这么一种语境里面来说到意义的。但我想我们做事情，就是我们去做事情，我们去生活的话，它有一个就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在于我们能理解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是要去做一件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都无法完全无法去理解这个事情的含义而去做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把有意义作为一个重要甚至是终极的事情，甚至是终极的一个评判标准嘛，这个事情本身是很自然的。对，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有意义作为一个评判事情值不值得做的标准，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事儿。对，就是就像陈老师在文本里面举到的关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个例子嘛，我们完全无法接受你的这个挖的坑 挖的坑最后又被填平，哪怕挖坑本身是一个很机械的事情，但是它得有意义，它我们得理解，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嘛。我辛辛苦苦挖了半天这个坑，最后又被你埋了，然后后面我要重新挖坑嘛。这个就很像西西弗的那个西西弗是推石上山那个故事嘛，它本身是推了石头上去之后又掉下去，这个事情本身在自然而然的意义上来讲是很难被理解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是被当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无意义的一个典型的故事来说，就是我想道理也在里面。但我想说的是在非生变的场景下，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在理解它或者说觉得它有意义的前提下才会去从事的。就只有当我们的从事的这个事情本身遭到了这个诘问，遭到了质疑的时候，我们会来说把这个有意义就是拿出来这个提供一个申辩的一个论据。就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挺正常的。但怎么说呢，就有没有意义它成了一个终极的评判一件事情值不值得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我觉得它是正常的。就对，所以正常的根据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对一个事情有理解的情况下才会去从事它。对，所以哪怕我们在给为自己做申辩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意义，因为我认为可能对象，我说话的那个对象或我向之申辩的那个对象本身也接受说我们从事任何事情之前都是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个想，我想这是人，就是人的一个共识，所以说我才会用有没有意义这个事情来为自己申辩嘛。然后最后就是黄同学提到这个关于意义的客观和主观的问题，对，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关键，也很难说的问题吧。但我想只说我的想到的一个想法，就是对学校组织的这种活动，很多时候，学生觉得没意义，但是组织者可以说出很多的意义。哪怕他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组织者本身觉得没有意义，但是他可以有一大套的意义的阐释嘛。这些意义常常当然都是空洞的，学生也很难去接受，实际上。但是意义是客观的嘛，很明显就是黄学举了这个例子嘛，他肯定也会觉得意义不能说，如果可以用使用客观这个词的话，那肯定它也不是纯粹客观的。然后后面黄同学又说到，明显说到了这个关于原教旨主义，关于这个关于纳粹，为纳粹献身啊等等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对意义是客观的这个结论有明显的挑战嘛。如果真的意义成了客观的东西的话，那我们怎么去看待每个人对意义有不同的理解的情况呢？塔利班对于一个对人生和这个国家前途的意义理解，和我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理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确实就面临一个意义不是客观的这么一个现状，太多了。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立场，然后对什么是一个好的国家，什么是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等等，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那怎么，我们怎么说其他人的意义感就是虚妄的，我的意义感是最充实的或者合理的或真实的呢？怎么看待 意义感是否虚妄。对，就最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陈老师的经常说的，他得在对话当中去得出某个结论嘛。啊、好了，对，时间太长了，就看其他同学，因为这个挺可以聊挺多的。
哎，我刚才我就是那个原教旨那个例子，我可能就是的那个意图跟绝非说的不太一样。我那个举那个例子是有点想质疑，就是相反的一个，就是说有点是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意义的客观性嘛。就是你要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意义坐标的话，那单凭主观的意义感就来说人家有没有意义，那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那个什么神风特工队啊，或者什么人体炸弹，我们就可以说这种行为很有意义嘛。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肯定意义感爆棚嘛，就是他们肯定是身怀一种强烈的意义感，甚至神圣感嘛，就觉得自己特别在做一件特别意义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说一个为纳粹献身，或一个为这种邪恶势力献身的，但是他本身很真诚的这种人，他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至少我们觉得很奇怪嘛。那似乎这就需要有一个客观的那种意义的一个坐标，才能够说他是虚妄的，或者说才能够说他光那些意义感，凭着非常强烈意义感而做出来的这种事情是没有意义。
这当然可以这么说，你会说觉得螳螂啊什么的，他那个好像雄螳螂会被雌螳螂吃嘛，他好像也挺虚妄的，挺没意思的吧。还有有的殉道者嘛，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殉道者吗？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原教旨主义和纳粹这种献身能不能约等于殉道者。殉道嘛，就是殉道啊。
当然不能了，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殉道
他殉的就是他的那个道嘛。
但是这样子就不这样子，就你就把道说成了是一种感觉非常主观
的是吧？
不是非常主观、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其实当然用主观客观这些词可能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它也可能有助于凸显那层意思。我们为什么会把一些人叫做殉道者，然后有一些人把他叫做疯子，就是像什么我刚刚说什么神风特工队啊，或者说什么这种去做什么自杀性爆炸的这种人。那这种人他自己的感受，对，他就是殉道，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在外面看的人就觉得说他不是，我们就不同意他说他是殉道嘛，但他自己的自我感受就是殉道，但是我们就不会同意说他是殉道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就比如说有一个道，我们会觉得道好像是带有某种客观性的，有哪些道是值得殉的，殉了他以后我们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是伟大的，对吧？是有意义的。然后你为另一些东西去殉道，我们或者说你用那种不对的方式殉道，我们就觉得说你好像就不能叫做殉道嘛。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也包括刚刚说那个学校的那个，其实我举那个例子有一点点是两方了，就是既正这一方又正那一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学生有一些活动他学生觉得没意义，那学校组织者他也确实他也自己也觉得没意义，那他口上说有意义只是一种虚妄的东西。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学生他觉得有些事情他就没意义，对吧？但是这个那些教育者他相信是有意义，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还想说有时候客观上面就是有意义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人要教小孩子做某些很多的事情，小孩子由于懒呢，由于一些什么什么原因他都不想做，而且觉得这没意义，对吧？但是呢我们大人知道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在学校课程里面搞一个哲学，对吧？那很多学生一看到这个就感觉好头疼啊，就是没意义，对吧？然后但是呢教育者甚至客观上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嘛。所以我 感觉这个地方似乎意义好像是有一个客观的什么坐标啊或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它并不完完全全的跟那个感受连着，它
可能是有一些坐标，但这个坐标肯定不是固定的嘛。我就跟斯坦说，这个相互不理解的人都会说对方是异教徒和疯子嘛。就那些人，他假设那些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了，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叫什么呢？塔外看相轮嘛，他就说你们在塔外看相轮，你们没有进来，你不知道这个有多好，对吧？还有我那天碰到个就是知乎上的明哲嘛，我就觉得我就特别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自己创造一个理论体系，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已有的哲学家就不够你解惑的吗？还是不够解释问题吗？还是不够解什么惑吗？他好像不，他就坚定的认为那些人就是复读机嘛，重复他人思想，他就认为是复读机。不，他不要做那样的人，他非得搞出自己的一套什么闭眼论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他非得搞出自己的一套体系哈、啊，这种我也说不好啊。他会觉得你在塔外看他也不认你的嘛，我也不太认他的嘛，这种就会导致什么呢？都会导致各自不服呗，就各干各的事儿呗。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刚才
还有
黄同
一些东西，那没了没了。
啊，刚才黄同学说到这个意义感，举学生参加这个学校活动的例子嘛。说这个意义感本身好像有的事情明明就有意义嘛，只是在学生看起来，就受教育者看起来本身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意义。那你能说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吗？我想他是，就是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有意义，真的有意义的意思就是可能偏你说的这种客观上有意义的话，那他哪怕此刻没有觉到有意义，就是所有的人里面，所有的受教育者里面，哪怕此刻没有觉到有意义，可能在今后的某一些时候，有的人也会看到这个事情有意义嘛。那当然可能说是有的人可能会始终都没有觉察到这里面的意义，不感受到这那个那天那个年级的那一天下午的那场活动有什么意义。但我想，如果若干年后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当他们说到这个事情，就说到这场活动的时候，那些感受到有意义的人就是完全可以为这个活动去做辩护嘛。他会跟那些没有感受到的意义人做沟通，哎，可以，也许可以他们一起在聊的过程当中，可以让那些当年没有感受到这场活动的意义的人也get 到那个意义所在嘛。因为他的人生际遇的这些变化呀等等的。对，我想它这个东西它确实不是一个固定的坐标，确实不是。然后如果说到像，因为我之前就说过有一群人他们的人生是虚妄的嘛，我记得那个时候 CY 还反问过我，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说人家的人生是虚妄的嘛，因为好像我们一般说不要去恰着别人嘛，好像有这么个流行语，不要去评判别人，但实际上可以对一群人完成一个评判，就比如说很简单的话，就是不说简单，就是说很马上可以想到的，比如说我可以说纳粹是被洗脑了，是吧？我觉得纳粹那些为了希特勒而搞自杀式爆炸的那群人是被洗脑了，冯同学说的这个虚妄嘛，纳粹啊或原教旨主义者，这种就是怎么能说到某种意义感是虚妄的，觉得确实是一个没办法笼统回答的事情吧。因为我想到我之前说的那个例子，所谓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日常革命里面的那些革命青年嘛，当年投奔这个宝塔延安，然后那后面在 49之后嘛，他们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后嘛，有一群人出来做了一大批的反思嘛。他这个虚妄的话，我觉得至少在一个面向上是说，他曾经的理想，当他真正的落到实处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曾经的理想已经，用陈老师的话就是说已经变形了，或者已经破败了嘛，或者说已经破产了嘛，曾经的理想。就这些是非常实际的一些事情。就我们不管是抱着什么样的信仰理念投入到一件事情里面，最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事情，你的理想本身，你的信仰本身，当他切切实实的在生活当中落地的时候，他是糟糕的嘛，他是残酷的嘛，你就会发现他本身是虚妄的。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个电影是讲，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没看过，我只是听说了这个故事，就是好像是就是一群德国年轻人去上战场嘛，然后有一对兄弟嘛，他们上战场之后就是好像那个很温和的那个弟弟还是哥哥最后变成了一个战争的，就是打仗的一个机器人嘛，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只会杀人嘛，只会杀人，然后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应激反应，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杀人，就是端起这个纳粹的机关枪嘛，成了一个杀人机器。然后他之前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温和的那种中产阶级的那种青年人。对，这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本身对这场战争抱有非常大的热情的那批年轻人，这当然也很常见，好像任何战争爆发前都会有一大批狂热的年轻人想要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战场嘛。但他们都会遭遇到很残酷的事实，比如说让他们解救的那批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他们解救嘛，那就是虚妄的东西嘛，就是他遭遇了硬邦邦的事实啊。这次俄乌战争好像我看到也有这种说法嘛，好像是要去解放俄东的那些乌东的那些俄族人，或者说怎么地，然后俄罗斯士兵进入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嘛，大家都很讨厌他们。网上不是流传那个笑话嘛，就是关于那个向日葵的那个笑话。等等。对，我觉得虚妄之所以为虚妄，是因为他在遭遇，他总是会遭遇到事实或遭遇到真相嘛。但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理想或者说他们的那个意义破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旁观者能够看到这个意义本身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时候。对，我想补充一个这个点。